今天是我们讲这个《心经》的第四讲。上节课第三讲呢，我们说是我们用三个小时来攻克一个人类史上最顽固的堡垒，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啊，我们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个是你承认不承认，见不见，你怎么说，人家就在那客观存在，这是我们所有凡夫的一个共同的无始以来我们就是这么执着的一个非常坚固的认识。如果这个物质世界是真的是客观存在的话，我们人呢就没有解脱的可能性，我们就永远只能是这种生活。因为什么呢？因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消灭不了的。那我们的身体这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只能在这种客观存在的这种当中来轮回，来烦恼，来痛苦，你没有办法啊，因为它客观存在啊。哎，所以说如果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人呐就没有解脱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只好随着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流转，在这个轮回里头，在这个痛苦里头挣扎，没有出头之日，就是这样。你也可以从这个我们人类的发展史上看出来，古今中外，人类现在已经是几千年，这个有文字的没文字的五六千年了。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吃的问题，喝的问题，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打仗，然后是这个灾难，自然灾害，就是这个所有的叫苦厄灾难，我们人都在想办法解决，到今天为止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吃的问题解决了吗？喝的解决了吗？打仗的问题解决了吗？自然灾害的问题解决了吗？不但一个问题也没解决，而且呢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弄得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待下去都成问题了。也就是说在世间呢，人是没有找到解决我们说让我们生活的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我们生活的自由自在，没有找到半个这样的办法，连构想也没提出来，说有一个人我想出来了一套办法，我能让大家呢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连这样一个就是提出来都没有，更不要说去能不能实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呢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人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哎，我们人对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啊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你是客观存在，那你只好活着，只好受罪，只好轮回，只好哎，我们人是不是就是没有希望的，哎，就是不可能自由的，就是不可能自在的，就是要生来就是受苦的，不是。有一个人给我们回答了，就是佛，他说人可以达到，可以成佛，佛是什么状态？就是得大自在，没有一丝烦恼痛苦，哎，而且呢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怎么那个就是他怎么找到的办法呀？是前边的佛给他讲佛法，他按照佛法修行，哎，成佛了，他就得到人类最高的智慧了。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得到多高的智慧，就可以达到佛陀的状态。那个前一段时间放了一个法国的电影叫《超体》，可能有的人看了，他那个呀就是一个模仿这个成佛的一个状态。哎，就是你看我们人，他那个一开始贩毒啊，什么抓来回抓黑社会啊，搞得人很烦恼，哎，到最后呢， 这个叫歪打正着是吧，毒品在肚里给打破了，结果呢他一下把他大脑功能开发出来了。哎，据说据科学家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大脑功能我们现在只开发出10%来，然后呢他就开发出20%来。哎，他就有天耳通了，哎，能听见远处人的说的话了，然后30%、40%、50%天眼通，神足通，瞬移想到哪儿一下就到了，哎，宿命通，想看过去的事儿，哎，什么人类的发展史，什么这个生命的形成史，什么宇宙的这个大爆炸的那个历史，想看宿命通，想看什么事儿全能看到，哎，五通全有了，他就得到自在了。你看到最后那个黑社会头子朝着他的脑袋连开10几枪的时候，根本就打不着他，哎，因为什么呢？他已经无形了，哎，无所不在，哎，你又哪儿都找不到他，他想在哪儿显现就在哪儿显现。那不是那个黑社会那个老大说，他上哪儿去了？然后他在那个警察的那个手机上就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无处不在。实际上他还在，但是呢，有形的东西不是他，他就是模仿这个人呐、啊。一个人把大脑100%的功能发挥出来之后啊，人可以达到的那个状态，这就是一个模拟佛法的一个电影。释迦佛他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凡夫，也是跟我们六道轮回，也是每天烦恼痛苦摆脱不了，他也跟我们一样，有一天碰到了佛法，听到这个佛跟他说呀，说你有办法解脱。他告诉他一个什么办法呢？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成佛的办法是什么呢？所有的佛都是讲的这一个道理，就是他听到佛跟他说呀，说你认为面前呐都是客观存在，都是痛苦烦恼，都是没有办法的，错了，这些根本就不存在，这完全是你的一场梦。你如果从这个梦里头醒来，这一切全都消失，全都没有，就跟我们昨天晚上做梦一样，比如说做了一个噩梦，里头着急上火，急得不得了，哎，到早晨你一醒，什么都没有了，哎，所有的佛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就是这一句话，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如果认为它是真实，你在梦里头就永远醒不来，你就永远认为那个梦是真的啊，都是客观存在的，我没有办法，我就得痛苦，我就没有办法解脱，就像我们现在的人类一样，哎，几千年大家就认为找不到办法，哎，大家就认为我们必须，你看现在我上回看了一些那个文章，现在的文章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那个生活的幸福呢？说你基本上那个核心就是什么呢？你就把痛苦当成快乐，基本上就是这样。哎，什么就是说什么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哎，你不经过这个辛苦哪能有这个收获？哎，所以呢，吃点苦，这是以后有希望，这是那个都是这样的说法。没有人说能够说我们能不能不吃苦，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办法。但是呢，你只要碰到佛法，佛就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但是很难相信的秘密，那就是实际上我们面前是一场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度一切苦，你从梦中醒来，梦里的一切全部消失，就像观音菩萨在心经一开始告诉我们的一样，哎，你有了大智慧，有了般若大智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一下梦幻泡影全一下扫光， 然后我们也说了，说那我怎么，如果我相信这是一场梦，如果我相信这可能是佛可能说的是对的，我想解脱，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现在就在梦中，我们呢加强清醒意识。什么是清醒意识？就是说我们在梦中，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梦，就这么简单。你看所有的心经、金刚经讲一个什么道理？金刚经5000字讲完了之后，佛一总结说，金刚经讲了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根本就是全是假的。应作如是观，你就整天做如梦观、如幻观、如泡观、如影观，这就是在加强清醒意识。你老这么在梦中说这是梦这是梦，加强这个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的力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醒了，跟你昨天晚上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完全一样。就是你想一下，我们从梦中醒来什么情况下会醒来啊？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做着的，突然里头出现清醒意识了，哎，不对头啊，这怎么这么怪啊，这会不会是梦啊？只要你一出现清醒意识，你基本上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很快就醒来了。说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做的时间长了，比较顽固，哎，所以呢我们这个清醒意识呢要这个加强的，要力量要强一点。所以就是你就只要你是在梦中，你所有思考、讨论、想到说这就是梦的这一类的清醒意识，这都是在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路上在增加力量。这个在佛法里头呢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闻思修空性正见。就是你要听，先听佛说，哎，这是梦，不会吧，哎，这不你怎么会，这挺真实的，你怎么说是梦呢？哎，佛经里头就是给你讲这不是真实的，这为什么说是梦，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先听听他讲的这个道理对不对。这叫闻听正见，当然也包括你这个看，哎，这都是闻，就是听，先听佛讲的道理。思，结果你感觉呀，说有可能佛说的有道理，我开始怀疑了，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哎，梦面前究竟是不是梦呢？我跟别人去讨论，哎，我去看佛经，这就叫思。哎，你来思维这个证件，不要说你相信这是梦了，你就是说这个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梦啊？就这种想法啊，它就不帮助你继续升起梦，它就破坏你的梦。这就是清醒意识。你在梦里头说，哎，这会不会是梦啊？虽然你还没确定这是梦，但是这种想法，这已经是半清醒意识了。哎，它就开始破坏梦。更不要说你把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搞得很清楚，你坚定的相信没有问题，这肯定是梦，不可能不是梦，不可能是真的。这个念头的那个力量啊，就比那个怀疑的那个力量怎么样啊，要强得多。你就这样数量上大量的熏习清醒意识，哎，闻听思维，然后质量上呢越来越高，哎，你坚定的相信这是梦，这一念啊，这要抵你那个怀疑的念头，要抵多少的念头的那个力量，力量越来越大。好，最后闻思修正见，这叫闻思正见。什么叫修呢？很简单，还是这些道理，你在定中继续思考这个道理，这就叫修。什么叫修？就是你在定中思考你闻思来的那个佛法正见，就是这一切是空，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我应该照见五蕴皆空，那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就可以从梦中醒来。闻思修佛法正见，这就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儿说这是梦， 不管你呀听了之后信不信，你比如说听了不可能吧还不信哈、啊，但是就是你听到的这个说这是梦，你呢说觉得这是梦不可能吧，就这些想法全不是帮助你升起梦的，全是破坏这个梦的。哎，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总结一句话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哎，这个它达到一个，就是它的数量跟质量达到一个临界点，说究竟这个临界点有多大。哎，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比喻。哎，就是我们比方过我们所有的记忆如大海，我们现在正在升起我们人道现行的这个呢是大海表面这一层的记忆，你现在这个清醒意识达到这个力量有多大呢？你的熏习的力量啊，能够把这个表面这一层里头的一个因缘把它包围起来，让它跟其他的因缘都联系不上，就是叫万缘俱备，只缺这一缘了，有这一缘就可以升起梦，没这一缘梦就升不起来了。这个清醒意识力量达到多大，就要求这么一个比例，把大海表面的某一个因缘你给它用清醒意识包围起来，升起梦的都是说什么呀，这不是梦，这是真的，那样它才能升起这个看着就好像是真的一样的梦。哎，你现在老说这是梦，这就是破坏梦的，这个破坏梦的这个正见的力量呢，它能把那个升起梦的其中一个因缘给包围起来，让它跟其他的万缘联系不上，你的梦就醒了。所以这个梦啊是很脆弱的，如果你老是训练自己这个清醒思维，就是我们说不说佛法，现在我前两节课给大家说过，现在有一本书叫《梦控师》，哎，网上有卖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批人呐，老练习这个什么呀？就是我在梦里头有清醒意识，哎，让我知道那是梦。你老这么想，哎，老练习说这个梦里啊，说这是梦，这是梦。它当然有很多方法，你老这么练习啊。到以后你做梦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生气，就是梦里头你就觉得，哎，这是梦吧？好，确定了是梦之后啊，你就可以主导这个梦了，你就可以控制这个梦了，因为它是梦嘛，它是你的记忆组合出来的，你就可以调动你的这个梦。哎，你说我想到那儿看看，我想做一个什么梦，记忆嘛，一调就起来，它把你前前生好多记忆啊，它这就能调动起来。很多你这一生清醒的时候想不起来的记忆，到那个时候就在梦里头就很容易集中起来，就把那个问题就解决了。哎，你可以做出你做不出来的美妙的曲谱，你可以做出你这个想不到的发明。哎，你们可以这个就是这一类的，它这个道理跟我们佛法这个从梦中醒来道理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你现在在梦中就老加强说这是梦这样的清醒意识，哎，你这个梦呢就很容易被破坏掉了。这是这个我们说就是讲这个佛法呢，他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切苦厄呀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解决的方法呢很奇怪，不用你去一个一个具体的去解决你的烦恼。有一个大秘密，就是实际上这不是真实的，这是一场梦。从梦中一醒来，就会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心经，但是我们往后呢也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心经呢只讲到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哎，梦没了，当然梦里的苦厄都就没了，但是他没往后讲，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面前什么都没有吗？绝对不是。你想，你昨天晚上你做梦做得正热闹的时候，突然你醒来了，梦里的一切都没有了，你面前自然看到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哎，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也是这样。哎，五蕴一切如梦幻泡影， 他一大智慧般若智慧一升起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说那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如果我们的五蕴是梦的话，就是他就看见了所有梦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一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每个众生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每个众生啊，他实际上只有一颗能做梦的心，他做的那个梦里头的东西啊都是没有的，但是他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个能做梦的心呢，我们任何人连梦都做不出来，你想对不对？你梦不能说什么都没有我就出来个梦，无因而生啊，没有那个道理。说我们都正在做梦，那梦哪来的呀？是心来的，心做梦，所以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观音就看见什么呀，就跟佛一样，金刚经里头佛不是说吗，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佛看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状态，就是每个众生就是一个能做梦的心，除了能做梦的心没有其他东西。所以佛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深的秘密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心。不要就那个六道轮回，包括那些动物，小狗小猫跟我们一样，跟我们的心一样大。哎，我们也轮流过做过动物，哎，他们也轮流做过神仙，六道轮回嘛。我们那个能做梦的心是一样大的。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有的记忆。哎，所有的记忆呢是六道轮回的记忆。然后这一生呢，我们人道记忆因缘成熟，我们人道的那一块呢就像电视屏幕一样在我们心里亮起来了，就在这儿用你的前生的记忆组合你今生的梦。比如说前生你跟谁是好朋友，哎，这一生呢你跟他呢因缘比较多吧，哎，你们俩就又以另外的面目又相见，哎，见了你就觉得他特一见如故，哎，就觉得特别这个合得来，哎，他都是有因缘的，有前生梦的记忆，什么恩恩怨怨呀，都是这样前生记忆里头的因造成的。行了，佛法就全部的那个道理啊，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上节课呢讲到了这个说《心经》的这个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我们前三课讲的一个主要的道理。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上节课，进入什么呢？说五蕴皆空，我们呢来一蕴一蕴的仔细分析一下它是不是空。哎，这你得讲道理，哎，是不是空？我觉得不空，你觉得空，你讲讲为什么空。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道理。这个五蕴呢，我们现在上节课讲的是头一蕴，叫色蕴，就是这一蕴。色蕴呢，我们一般理解色是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不是有，是空还是有。后边四蕴呢是精神，受想行识，这都是精神，我们放在后边讲。因为这个五蕴里头啊，就这个物质是最难空的，色是最难空的。哎，心经说色即是空。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要说色就是空。我们来讲这个色蕴，结果我们一讲呢，发现有一个这就开始讲道理啊，开始纠正错误了。我们一开始仔细一分析，说这个色蕴物质，我们来分析了。一分析呢，发现呀，这个物质啊，这个物质是我们的一个错误认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客观存在物质，我们说你怎么知道客观存在物质呢？你是找不到物质的。 我简单的重复这个前边课的道理啊，说我怎么看不见物质呢？你不是坐在这个椅子上，这前边桌子，我看见这桌子了，怎么我看不见物质啊？你没有看见桌子，开始讲道理啊。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我们是看不见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你看不见桌子，你是看见颜色，然后猜这种颜色呢，它应该是后边有一个桌子，才使我看到了这样的颜色。包括人，包括房子，包括山河大地，全是我们只能看见颜色。哎，然后你猜这个颜色后边是山，那个颜色后边是水。哎，有时候你会看错的。哎，有时候什么水天一色呀，你就分不清是水是天。哎，有时候山青青的跟水，那个颜色一模糊，你就为什么会看错呀？因为你没看见山，没看见水，你看不见。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只能通过你看见的颜色去猜这个颜色可能后边是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小狗小猫跟我们看见的颜色是更不一样的，蜜蜂小鸟看见的颜色跟我们又大不相同，这个科学家都有这个科学研究证明，差得非常远。就是我们人里头色盲跟我们看的颜色就不一样，你不能说色盲看得错你看得对，你凭什么说色盲看得错呢？就跟那个说都哺乳动物都是看的黑白色，你说那哺乳动物笨，它不如我们人，世界应该是彩色的，你凭什么这么说？也许人世界就是黑白色的，你人的眼搞错了，你人的眼会制造颜色，你给制造出颜色来了，那是错觉混乱。哎，世界本来人家是黑白色，这都是有可能的，你又没见到世界本身，没见到过物质，你凭什么说？再一个就是科学家还会告诉你说物质没有颜色，呵呵，物质没有颜色。哎，颜色是怎么产生的呢？颜色你要用科学家说是光照到物质上边，反到我们眼睛里头。哎，我们说过这个过程。哎，眼睛我们用两个硬币大小的眼睛搜集了这么大两块光，搜集的还是一个什么，是个平面的影像，在视网膜上，然后我们的视神经呢，把这个视觉神经把这个平面影像呢变成电信号传给意识。哎，这个时候已经肯定不是颜色了，你的那个视觉神经能传颜色呀？那没颜色。哎，而且光也没有颜色，光是电磁波，没有颜色。你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物理书，自己去研究。也就是说，到这个视网膜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之后啊，这个时候是没有颜色的，是我们的大脑把这个电信号翻译成了颜色，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啊，把你那个视觉神经的那个电脉冲啊，给你翻译成了颜色。颜色是在你大脑里头产生的，在这个你的意识睡醒之前，在他这个翻译官上班给你翻译颜色之前，你是没有任何颜色的，这个世界上。哎，你睡醒了睁开眼了，这个时候意识上班了，他才给你翻译颜色，你才能看到颜色。这个颜色只是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展现在你面前的颜色，每个人自己一套。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里的小狗，他的世界啊，我们人的世界85%的信息是颜色来的，然后10%是声音，然后还有5%是那个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那个小狗的世界啊，它80%多是什么呀？ 是气味儿。它那个主架干啊，我们的主架干是颜色，它的主架干是气味儿。主人是什么气味儿？哎，小主人是什么气味儿？亲戚什么气味儿？朋友什么气味儿？哎，那儿有一坏蛋，什么气味儿？它是气味儿为主，颜色为辅。你想，他的意识给他翻译的那世界是个什么世界？跟我们感觉大不一样的。你说狗错了吗？谁都没错，他的意识就是那么给他翻译那个世界的，谁都没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我们所有的众生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世界，个人一套，全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转化出来的。你从来没有直接的看到、听到、摸到、感觉到任何一点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在你的感觉之外存在的东西，你是看不到一丁点的。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样的话，我们说我看到这儿有一个桌子，这个话就是错的。实际上正确的话是什么呢？我看到了一种颜色，我认为这种颜色下边是一个木头的桌子。颜色是直接看到的，那个桌子是你通过思维逻辑推理猜想出来的。你有可能猜错，你比如说就这个木头桌子，它有可能呢是一个石头的，它上边贴了一层木头的那个木纹纸的面，哎，搞得古香古色的，好像是一个木头桌子。你一看，哟，这木头不错呀，这是什么木？哎，你为什么会看错？石头桌子为什么你说它是木头桌子？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看不到桌子，你看不到桌子，你只能看到颜色。你只能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去猜这后边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一点就证明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总结出来啊，就是物质是人们猜出来的，根据他看到的颜色猜出来的，不是你直接看到的。究竟后边是不是这个你猜的那个物质，没有得到证明。你不能根据说我们大家都说那是物质，那没用，哎，大家都说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都是猜的。这个时候啊，注意啊，有一个人跟我们说了，他说呀，你看到的这个颜色后边啊，不是物质，不是一个木头桌子，他说后边是什么呀？后边是所有众生的心。这儿有所有众生的心，我们说过，所有众生心都是一个大圆球，是互相重合在一起的。所有众生的心呢，是真实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我们呢，用自己的心来看所有众生的心，我们一看呢，就看着这儿有一个桌子，这儿有一个人，这儿有一个房子。说这是心，怎么会看成一个桌子呢？因为我们所有众生心里头的内容，我们说了是什么呀？是无始以来的记忆。我们的记忆85%是什么呀？是颜色。那些颜色是什么颜色呀？就是桌子、板凳、人、房子什么这些颜色。你想是不是？我们那就好多照片、好多录像，我们心里头基本上85%都是这些录像。所以你一看众生心的，一看里头就是什么呀？哎，有好多人，有好多房子。这就正是应了这个《金刚经》说的，就是一切实际上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梦。哎，我们用我们的心去看所有众生心，一看呢，你的记忆力最强的那个记忆，那一团记忆，它就升起梦。他就升起梦，所以我们现在就升起了人道的梦。 所以我们就看到桌子，看到人。这是一个解释。说究竟哪个解释对，这不是就有两个意见吗？一个就是说三界唯有心，一个就是说科学就说三界唯有物质，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不是物质的东西都不存在。科学认为精神的东西那就是胡思乱想，哎，不是真实的存在，你越爱怎么想怎么想，它影响不了物质，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只有物质，这是两种观点。下边呢，我们这个就用什么来这个证明呢？就是上节课啊，我们就开始说上节课呀，讲的特别赶，说三个小时攻克色即是空的难关啊，把物质空掉。结果呢，念的特别快，总算把那些材料念完了，但是我们没来得及这个消化。这节课呢，我们就来慢慢的消化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就是你看看我们人类史上古今中外的大德智者顶尖的科学家哲学家，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用它来证明说最聪明的人呢，越聪明的人越接近佛法的结论。说佛法是一个什么结论，我们现在呢就刚才说的那一团道理啊，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你记住这四个字，我们来一条一条的检查这些大智者们的思想是不是在往这个佛说的这个真实状态在接近。哎，你学不能学笨人，你得学这个智者，学聪明人，是吧？得这个向圣贤看齐。哎，说整个佛法概括哪四个字？唯识无境，四个字概括一切佛法。唯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一的真实的存在，真实有的东西就只有我们的心识。我们的心识是什么？就是那一大堆记忆，无始以来你所有的记忆都积累在那儿。当然我们每时每刻还在往里这个熏习新的记忆，哎，还在吐故纳新，旧的记忆升起梦，哎，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梦里的东西又熏成新的记忆。唯有识，唯有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哎，万法就是说一切法里头就唯有识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这叫唯识的意思。然后无境是什么呢？说除了我们这个能做梦的心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做的梦，梦境，梦境里的东西全都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毕竟空，无所有，全部佛法就这么四个字。我们现在来从古今中外的大智者们呢，来看他们的思想是不是在向着佛法接近，就是追求真理。他那个追求的，哎，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这个真理朝什么方向走呢？是不是朝唯有识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来走的？我们先从这个古希腊哲学，实际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啊，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各大古文明国同时出现了人类最高的智者。哎，古希腊就是出了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一大堆，亚里士多德，然后这个印度就出了佛陀，中国就出了老子、孔子、庄子，什么这个诸子百家一大堆。哎，他们的智慧至今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高智慧，他们的建立的这个人类知识的体系就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结构的坐标。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这个框架下，无非就是在细化一些，哎，大框架他们已经都给定好了。 甚至呢，你要像我们中国现在的状况呀，我们从老庄孔子倒退了都，都是吧？不要说给他们发展了，连他们的那个怎么回事现在都不知道了。哎，他们的那个究竟他们的真意是怎么回事，能够完整的这个掌握他们思想的、得到他们智慧的人都很少了。哎，倒退了，印度更倒退了，印度连佛教都没了，呵呵，佛教现在重心在中国。哎，古希腊也给折腾的，大家说，哎，古希腊那个现在科学发达，他把古希腊的很多智者的伟大思想啊给颠倒了，给这个方向搞错了。这个慢慢的我们来聊啊，我们来先看古希腊哲学。古希腊一开始啊，哲学家是比较傻的，像这个泰勒斯啊，这是号称是第一个哲学家，科学与哲学之祖。他说呀，这个世界真有什么？他说呀，世界上只有水，那叫万法为水。他说一切法呀都是水变的。这个我们讲过，不重复啊。现在是我们要抓他们的精华，这些都是比一般老百姓好像聪明一点，但是离真理还差得远。有的说是气，哎，有的说是这个火，有的说是树，有的说是种子，有的说是，反正就是一开始啊，这个古希腊哲学家啊水平也不高。那个时候老子啊水平就高，我们就讲他这个六个字，就是道德经的这个开头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超出了古希腊哲学的水平。说怎么超出的呀？他们那些科学家啊说是一个是火组成的、水组成的世界，他是用他看见的东西组成看见的东西，这是有逻辑错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找什么东西造成这个世界，你拿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来当它的原因是不成立的。因为你拿那个火呀、水呀，这世界的一部分，它已经是被造的世界了，你拿被造的世界又当它那个造的原因，这是说不通的。就是说世界是一个果，谁是它的因？那个因一定不是果，那个因一定要在果之外才行，这是基本逻辑关系，对不对？你不能拿果当果，那逻辑就不对。所以一开始他们连这个水平还没想倒过这个味儿来。但是那个时候老子就说什么呀，道可道，道就是真理，哎，就是真实。说那个真理啊，可以说出来的那个真理，它就不是那个恒常存在的真理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什么是道，什么是真理，他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们讨论的这个已经不是那个东西本身了。这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是不可说的，是不可想的，不可思议的，逻辑正确。就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跟说出来的这一切法，造成这一切法的原因是我们看不到、想不到、说不到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这个果，它产生这个果的原因呢，是你看不到的。哎，这个呀非常重要。这个到古希腊谁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看啊，巴门尼德，他在老子之后，这个人呢认识到这一点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你看他把大量的可感觉的事物斥责为单纯的幻觉，他说你这个东西啊就跟你做梦一样，哎，认为人们不应当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论判明。就是说你要用有逻辑的 思想来找真理。你不能说我看见真理了，我听见真理了。他说你看见的那些都是幻觉，都跟梦一样。这个人的贡献啊，就是什么呢？在西方哲学，他第一个呀，把现象跟本质区分开了，这就是老子已经区分开的东西。到今天我们的哲学大家大概都学过，现象跟本质，这是哲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是我们理解的正确不正确啊？我估计一般不正确。我们来确切一下，什么叫现象？我们看这个教科书的定义啊，他说现象是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注意啊，现象事物表现出来的那是一个废话了，那肯定是那个本质表现出来的了。注意后半句，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能被我们人感觉到，能被我们人分析出来知道的一切情况，这叫现象。注意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面前一切现象啊，都是我们人感觉到的，我们人知，就是分析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跟你的主观猜测。理解到这儿，你才算把这句话看懂了。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不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情况，客观存在的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被你知觉到的，我们把这个知觉也就说细一点，觉有五种觉，五种直觉，就是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五种直觉，这叫觉。这五种直觉只是你自己的感觉，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进了这屋是凉啊还是热呀，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哎，你进了这儿是感觉你是什么个感觉，哎，有的人感觉好，有的人感觉不好，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五种直觉，每个人看的颜色也不一样，听的声音也不一样，哎，自己是自己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呢，知就是我们用意识去分析，一进来一看，哦，人不少啊，啊，今天怎么回事？那叫知，就是不是你的直觉，你根据这五种直觉你去猜，你去知，这是现象。现在再说一遍啊，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全是什么呀？全是你自己知觉到的一切情况，非常准确。说事物表现出来的，这个事物很抽象啊，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儿，就是本质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它造成这个世界的那个原因，那叫本质，就是它本身。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世界本身呢，我们一看这个世界，哎，我们感知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感知到了现象。那个世界的本质是引起这个现象的原因，但是我们看不到它。你看一个现象定义，把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说清楚了，这个非常重要。你记住啊，每个人看到的一切全是自己的觉知，你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分析，是你自己的一个世界，它里头不包含任何客观存在的本质，你看不到听不到想不到，你只能猜。我们人呢就猜啊，说好，这就是说我怎么会看到这样的颜色听到这样的声音呢？那就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好， 这是我们全人类的一个共通的猜想。那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我们唯物主义的猜想。佛的不是猜想，佛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直接实证到的，直接看到的，现然看到的，说三界唯有心，哎，每个人一堆记忆，你就可以升起这样的梦，哎，并没有那个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是巴门尼德跟老子认识到的境界。他就认识到什么呢？说我们人看到的现象啊，是你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谁，巴门尼德说的那个话。他说你那都是单纯的幻觉，哎，都是你自己的感觉，一个人一个样，那不是真理，哎，没有真的。所以他说那我们看的都是幻觉，他说什么是真实呢？他提出来这么一句话，他说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儿。什么意思呢？这个外国人说话比较别扭，翻译翻译就是说，他说真实存在的那个世界的本质啊，就在我们思想里头，哎，你看不到，你眼睛看不到本质，但是他说你可以想到。这个其实这个水平不高，但是呢超过前头了，超过那些说世界是水组成的，世界是火组成的，超过那些人了，那些人逻辑都不对。他逻辑对，说本质我们看不见，哎，现象是虚幻的，但是他说这个本质啊，他说跟思想是一回事，他认为这个本质啊就是只能想，只能想到，这是错的。因为这个本质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本质应该是能看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嘛。你梦里的眼睛看不到，你醒了不就看到了吗？你就看到真实了吗？所以真实是应该能够证到的，实证到的，直接看到的，哎。但是他没认识到这一步，他说这都是虚幻的，他说那真实是什么呀？他说只能想，所以他说那个存在，存在就是真实嘛，就是那本质嘛。他说这本质啊就跟思想是一回事，他说只能想，所以他就想出来了一个真实。咱们不说他想的那真实了啊，水平不行。然后呢他的一个学生就来弘扬他的这个思想，但是呢能够达到他这种深刻认识的人不多，人们都不信。结果这个芝诺呀就想了一个怪点子，他说你们都不信我老师说的哈，说真的东西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没真的，都是假的，就这个思想。他说你们不信哈，别人不听他的说，那这就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他想了一个什么这个怪办法呢？他编故事，他说如果你们认为面前是真的，你们就会犯很多的，出很多的洋相，犯很大的错误。说犯什么错误啊？他一下编出来了40多个。我们就来给他说一个，他说如果你们说我们看见的就是真的的话，就会出个什么洋相呢？他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古希腊奥运会的短跑冠军，他还是一个将军，打仗很勇敢，是希腊的一个英雄。说如果你认为面前是真实存在的啊，阿基里斯啊他就追不上乌龟了，你们就会，就按你们说面前是真实的这个逻辑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来，就会推出这样的错误来。现在逻辑上这叫什么呢？叫归谬法。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人说的不对，说要照你这样啊，天下就没法运转了，是吧？地球就不转了。哎，得出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证明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因呢是错误的。他就是用这个办法，说如果你们认为面前是真实存在的，他说阿基里斯就追不上乌龟了。为什么？ 别人肯定要问说，那一下就追上了，怎么就追不上呢？他说，你听啊，我给你讲为什么他追不上。他说，我们把乌龟放在阿基里斯前边，哎，比如说咱们为了说方便啊，十米，然后让他同时跑开始追。他就说这十米，说阿基里斯是不是要先跑过这十米的一半？当然了，你连一半都跑不到，你肯定跑不过十米，就是你先得跑到五米，对吧？就是跑到这个终点。说他要想跑到五米，他是不是必须先跑到这个五米的终点，2.5米？对，他要想跑到2.5米，是不是必须先跑到2.5米的终点？对，他要跑到这个终点，是不是要先跑到这个终点跟他起点的终点？对，说这个终点一共有多少？如果你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真实的话，这个终点就有无数个，因为你认为这个十米的距离啊是真实存在的话，真有十米的距离真实存在的话，这里头就是说它可以找出多少个终点来，它就可以找出无数个终点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的终点就是它的一半，十米我们找一个终点把它去掉一半，这是终点，是吧？然后我们再去掉它的一半，又是一个新的终点，再去一半。请问你一次去掉它的一半，你能不能把它去完？就是最后去的说没距离了，不可能吧？因为永远剩一半，对不对？你一次去一半，一次去一半，永远剩一半。也就是说你剩一半，这一半就可以怎么样啊？继续去一半。这个在我们那个庄子的那个书里头啊有。庄子里头他一个朋友叫惠施，是一个宰相，他也弄了一大堆这一类的，就跟那个芝诺一样，就这一类，跟芝诺这个悖论一样的道理。他其中就提出这个来了，就是说一尺之锤，一尺长的一个木棒，日取其半，一天砍掉它的一半，万事不竭，就是说永远你是砍不完的，这个棒子永远有，永远剩一半，跟那个芝诺悖论的道理是一样的。哎，我们那一个小国的宰相惠施就早就知道，说既然在阿基里斯跟乌龟之间有无数个终点，他就问了，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终点吗？无数啊，你说我跑一个跑一个跑一个跑一个，但是他无数啊，人是永远跑不完无数的，就是说你这十米的终点，你跑去吧，他有无数个终点，一个人不可能跑完无数个终点，所以他永远追不上乌龟，就这么得出来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十米是真实存在的，它就能够真实的存在五米，真实存在一半，真实存在一半。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再说一遍这个结论啊，就是说只要你认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话，你就会出一大堆的洋相，哪儿都说不通。咱们为了节约时间，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你就会出这个洋相，就是一个人他永远跑不完无数个终点。
十米的距离跑过终点五米，有无数个那个终点，所以阿基琉斯是跑不过无数的终点，也就是说他追不上这个乌龟，这是诡辩，因为这无数个终点是无量的，它包括在有量里头，这有量就是十米，阿基琉斯能够跑过的十米，自然能跑过这无数个终点，也就自然能够追上那只乌龟。南无阿弥陀佛。
你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回答，就是一般人反驳都是你这个反驳，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你说十米是有限的，但是它这个有限可以分成无数，一个人是不可能跑完无数的，这逻辑上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能跑完无数。因为他这个逻辑错误在哪儿呢？逻辑错误在你认为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你这个十米是无限可分的，这个不是芝诺说的，这是我们就是普通凡夫说的，就是说我们认为十米啊是无限可分的，就好像我们说那一尺长的木棒，就是我们如果认为真实存在一个一尺长的木棒，那它就是真实的，是永远分不完的，就是有可以分成无数段。这个无数段的意思是什么呀？是你分不完，就是你没有一天说我分完了，没有这一天，就是你还在分。也就是说阿基里斯啊，他在那等着说我要跑第一个终点了，但是那个分的人告诉他说呀，我现在还没找着第一个终点，没有第一个终点。因为你要说这就是第一个终点，他跟他的起跑之间还可以怎么样啊？再分一个终点，这个终点是无限大的一个数，也就是说你永远找不着第一点。这是逻辑是铁的，逻辑是铁的，你非说你能跑过无数，你违反逻辑。注意这个里头啊，其实比这个我们想到的有力的反驳呀，最有力的就是这样反驳。当年就在古希腊就有一个叫狄奥根尼，也是一个大玩家啊，很不吝的，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学生就去问他去了，说芝诺悖论怎么解啊？他在那来回走了几步，他就使劲跨了两大步。学生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解决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拿一乌龟，拿一个阿基里斯，我就让他乌龟开始跑，我几步就赶上他了。哎，这个比你那个是不是更有力啊？这我跟你说吧，这2000多年以来啊，有无数的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聪明人都在解这个题，解不了。说那这个人不是解了吗？这个人啊，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说什么呀？人家芝诺的老师的观点是什么呀？说你看见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幻觉，都是跟梦一样，你没看见人，你没看见乌龟。你要是看见人了，看见乌龟了，说我说他赶上了，你是猜的，说这儿有个人，那儿有乌龟，是你猜的，明白了吧？你没看见，他把这个前提忘了。你看见十米的路了吗？没有，这都是我们猜的。然后那个芝诺说什么呢？你猜的这个都说不通。哎，前边啊看不见，咱们刚才说了，人除了颜色之外，除了梦境之外，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人，看不见乌龟，看不见路。所以这个叫狄奥根尼这个解法啊，这是没看懂，这是外行。哎，就是说你看不见东西，你只能说。你看那个巴门尼德不是说了吗？存在跟思想是一回事儿，就是说那个真理啊，真实存在的东西啊，你只能说出来。哎，你只能，哎，我来描述它。然后芝诺证明的是什么呢？说你描述的说的这个话呀，就自相矛盾，说的这个话逻辑不通，你还成立什么呀？ 你说话至少得不自相矛盾，逻辑通吧？你说十米真实存在，好，你就等于承认这十米是无限可分的，因为一天多一半，一天多一半嘛，永远分不完，可以分无数段。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说严格一点，这个阿基里斯啊，连第一步都迈不开脚，为什么呀？他找不到第一段，找不到第一段路，因为第一段没有第一段。你只要说这是第一段，他就还可以再分一段，他找不到第一段路，这是逻辑。哎，指出你的逻辑错误。好，我们这个就说到这儿，因为现在啊还有好多大哲学家在那儿冲那傻瓜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有人说我解决了，哎，出来啊根本就不用芝诺说话，后边比他聪明一点的就立刻指出来说，你这儿没解决，你自己以为解决了，你自己糊涂，逻辑搞错了，就自己他们自己就把自己就驳倒了。到今天大家公认你这个逻辑驳不倒，为什么？这就是真理，就是说只要你认为面前是真实，你就出洋相去吧。哎，好，这个呢我们留在这儿，以后我们还可以慢慢讨论啊。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因为不能这个耽误时间太多。我们看这个高尔基亚总结的三句话，非常聪明啊。他说什么呢？他说除了个人的自觉之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感觉之外啊，无物存在。哎，他说这就是真理。他说世界上啊，除了你自个儿在这感觉，哎，我觉得冷，我觉得热，好，他说除了你的感觉之外啊，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为什么呀？他说任何东西都是你瞎猜的，你瞎猜的你证明不了。然后第二句话啊，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客观存在的东西的话呀，我们人知道不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只能知道我们自己的感觉，就好像这个说这桌子是不是真的呀，哎，是照片啊还是什么呀，你去感觉，但是你摸的时候你摸不到那个桌子，你只能摸到自己的感觉，硬呢有点硬有点软，这个软硬是人的感觉，不是桌子本身没有软硬的感觉。有人说我摸到桌子了，这是错话，你怎么摸都是只能摸到你自己的感觉。有的人呢，有的小孩啊没有痛感，是吧？有那小孩没痛感，整天碰的这破了那儿，骨头碰断了他都不知道，嗯，那他的感觉跟我们就又不一样，是不是？一个人一个感觉，你只能摸到自己的感觉，你摸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啊，你也知道不了。再退一步，他说即使可知，他说就假说有一个人呢，他知道世界上客观真的存在什么了，也无法告诉别人。看多聪明。你说比如说佛，他说我证到了世界客观存在心，他没法告诉我们。怎么着？因为我们所有的感知道的东西啊，都还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佛的感觉。你看看多聪明，三句话到今天没有人能反驳到。哎，这都是聪明人，这都是聪明人。这世间人呐，没有见过真实的人，最高的智慧也就到这儿了。世界上也就有多少啊，有几，最多几十个，我们现在有名的也就几个啊，十几个。这是真理。哎，我们再看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呢，这个他的学生叫柏拉图，他写了一本书《理想国》， 里头记了他老师很多话。现在我们看苏格拉底一段话，看看啊，苏格拉底说，那么一个人能够认识许多美的东西，但不能认识美本身。你看，他说我看这花很美，哎，你我看这个桌子很美，他说你能认识很多美的东西，但不能认识美本身，就是你不能认识那个花本身。你能看见花吗？看不见，只能看见颜色。你能看见桌子吗？看不见，只能看见颜色。所以你能认识很多美，但是不能认识美本身。哎，桌子花就是那个引起你美的感觉的那个本质，你看不到。别人引导他去认识美本身，他还总跟不上。你看佛现在告诉你说三念唯心，我们人跟不上，为什么呀？我看不到啊。你说的这个看不到怎么办？佛就，你要是我们能看到，佛就直接给我们想个办法，你一看好，三界唯心，不用证明了，是吧？你看不到，所以佛就得用什么呀？用语言，用道理给我们讲。哎，然后你看啊，你认为这种人的一生是如在梦中呢，还是清醒的呢？能看到很多美，看不到美本身。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问说，这样的人是梦中呢还是清醒的呢？请你想想看，一个人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他把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他还不等于在梦中吗？他把相似的事物，好像是花，好像是桌子的颜色的感觉，当成了事物本身。他说我看见花了，我看见桌子了，他说这个人还不等于在梦中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咱们就直接说梦吧。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只看见颜色，只听见声音，只有感觉，还有你很多想法，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也是只看见颜色，只听见声音。但是呢，你在梦里头呢，你就感觉你见到人了，见到东西了，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把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呢？哎，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电影，看电影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一大堆人在那看着一块布，对不对？然后有一束光呢，在那个布上呢，照出来一些颜色，是不是？没别的吧，布上就是有颜色吧。然后旁边大喇叭呢，音箱呢，给你放点声音。看电影就是这么回事，哎，我们在那看颜色，听声音，结果呢，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说什么呀？哎，我看了一场什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我看到孙悟空了，看到白骨精了，是不是把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呢？我们做梦，我们看电影，我们现在都是把你的主观感觉当成了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这他那个苏格拉底问说，他还不等于在梦中吗？我们现在跟梦中一样不一样？见的都是颜色，听的都是声音，但是呢，我们就认为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事儿。用那个电影也好说，你看电影本来就是见的颜色，听的声音，结果你觉得你见到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把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所以我们面前如梦幻泡影，如看电影，这话一点没错。苏格拉底人家就认识到这一点了，就说我们现在人都是在梦中。他的学生说，我当然要说他一生如在梦中，因为他没见到一点真实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主观感觉。大德说的多好。所以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已经有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了，只是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过， 他的那个洞穴玉上次我们在这放了，那个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我们人类啊是面朝山洞洞壁的一群人，不能回头。我们所有的知识认识的全部的世界是什么呀？是那个洞壁上的影子，是吧？是火光照出来的影子。哎，真实世界在我们背后，我们不知道。这不是跟我们做梦一样吗？见的都是假象，真实我们不知道。哎，结果一个智者把一个人解放了，让他到外边去看真实，他才知道自己见到的这世界原来是一个梦幻泡影，是一个虚妄的。然后他回去告诉同伴说，你们看的是假的，真实在外边。结果那帮人都笑话他，说这怎么可能不是真实的，这人出去一趟叫太阳把眼睛给晒坏了啊，有毛病了啊。然后他那个预言里头他说，如果他非要是跟他们争论这些呢，说那些人就会把他杀死，说这人疯了。结果这苏格拉底就被希腊古希腊的这个公民大会投票给判了死刑。哎，你看这个德谟克利特，是他是那些水平低的科学家里头是水平最高的。他说万物啊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哎，他不说火也不说水，注意他这个还是有逻辑错误的。他还是原子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吧？他还是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组成这个世界，这是逻辑说不通的。但是呢，他就是前边那些人后边都被人就是更比他更差都否定了。他现在到今天西方哲学我们的唯物主义现在就是他这个水平。我们现在科学家就认为物质是什么呀？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哎，只不过是原理跟他一样，是吧？原理一样。他说的原子就是那个最小单位嘛。我们现在还是在找那个最小单位。注意，我们为什么非要找那个最小单位啊？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最小单位啊，找不到那个最小单位啊，你不能证实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什么呀？谁也没见过。所以我们现在科学家就是想见那个物质，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理论指导就是他的这个句话，说物质啊是由一个最小的那个再不能分的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世界。你找到那个就找到物质了。我们现在一直就在找那个。这个话呀本身就是悖论，就是逻辑矛盾。为什么呀？就是还用那个芝诺悖论来说，你那个最小的基本粒子啊，它有没有体积？你说它有没有体积？一定得有体积，因为它要是没体积，它是零的话，它组不成世界，是吧？它只要有体积，它就可以怎么样啊？再分，它就不是基本粒子，它就不是基本粒子，它就可以再分。你再分了之后，说它还能不能分？你要说不能分了，什么样的不能分呢？零不能分。只要它不是零，只要它是个儿，能成个儿，只要它有体积，它就怎么样啊？还能分。这个东西逻辑上就不可能成立的。我们人就愚昧到这种程度，人就愚昧到这种程度。芝诺悖论为什么到今天没有人能回答？我们的逻辑矛盾非常的明显，但是呢，我们人的愚痴就愚痴到这种程度，就非认为物质是基本粒子组成的。现在最先进的科学就是在找这个基本粒子，他找不到，他证明不了物质存在。可是人家早就古今中外大智者给他证明了，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逻辑上就不能成立。你说那个东西有没有体积，就一句话就把你问住了。你说有没有体积，你无非两个回答， 一个没体积，没体积组不成世界，是吧？有体积，有体积就暂能分，它就不是基本粒子。这是我们呢这个错误的理论的错误结果。你只要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好了，你这错误就这逻辑错误就包含在里头了。大家好好想，这跟那个芝诺悖论道理是一样的。哎，到今天，这是2500年了，到今天科学家还傻乎乎的天天在那找基本粒子。你说那不是人家这个德谟克雷特啊，人家到晚年的时候，因为他认为正是感官的存在使他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就是他说我有眼睛，这个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原子，哎，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眼睛，所以使我看不到原子，认识不到这个世界。他说我要这个眼睛有什么用啊，这个眼睛是骗人的，他看见的都是假象，他把自己眼睛给刺瞎了。这追求真理的人，哎，我找不到真理，我就生命就没意义了，哎，这都是智者，哎，才能干了。你要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说这人傻的，嗯，他聪明，他还在那儿，他把梦当真啊，在里头还找幸福了。世界上古今中外这几千年来，有哪个人找到真正幸福了？柏拉图就不说了，我们再说一个中国的这个聪明人庄子，也说他一句话，他说行行者无形，就是形成形状的那个原因，形成有形，我们这个所有看到的都是有形状的，是吧？形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原因是没有形状的，多聪明，跟老子一样聪明。原因跟结果是两回事儿，这个结果有形状，那造成这个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原因，它一定是没有形状的。换句话说，就是真实的世界，事物的本质是我们看不到的，就是造成我们这一切现象的那个本质啊，真实的原因是没有形的，我们看不到。哎，就是一句话就能表现出来我们这个智者的水平啊。还有上一次说这句话没来得及详细讲，这次我们讲一下啊。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的生命啊是有限的，知识呢是无限的。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你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你就完蛋了，你危险了。哎，我们现在广引前两句，还哄着小孩们说啊，这个生命有限，你要这个赶紧学习，呵呵，这是个错误的道路，很危险。以耳为之者，既然是这样了，你还要去追求知识的人，殆而已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的完蛋呢，那是一定的了。为什么？路走错了。现在我就来讲一下这个意思，现在怎么体会他这个话的意思。这就是啊，人生啊有两条路，一个是学知识，一个是求道。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在学知识。庄子就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去学知识啊，就是不可能成功，哎，很危险，你就完蛋了，一辈子你就学去吧，累死你。哎，你找不到真理，你要干什么呀？要求道。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为学日增是你知识啊是越学越多，越学越累，越学问题越多。你看那个谁，那个牛顿到最后半辈子愁死了，哎，他说为什么呀？因为你那个，我想一下，古希腊也有一个人， 他说我们跟你学，我们是因为不懂，我们每天说你整天在这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你懂那么多。他就画了一个圈，画了两个圈啊，他说你们知道的呀是在这个圈里头的，哎，你们不知道的就是那个圈那个边，哎，知道的都在圈里头，说这是有限的。说我现在啊在研究那个圈外边的东西，那比那个知道的东西多得多。就说你越学的知识多，你就知道你不知道的怎么样啊越多，这是肯定的，是吧？小孩子有一个那个和尚在那个一家住着的时候，一个小孩上了这个小学了，上了十几天了吧，放学了，他问说，哎，学了几个字啊？学完了。哎，他说学完了，对，老师告诉他几个字啊？学完了，对不对？因为他知道的少，所以他问题就少，没问题了。哎，你一上到高中，一上到大学，好，每一个学科好要学的，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你不知道的越多，哎，所以啊，你要是走这个追求知识这个路，为学日增，行了，你就走上了这个累死你的不归路。为道日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去求真理，不要求知识。那些知识在这些人看来啊，都是一些就是虚幻的东西，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理。你要求真理，求真理是什么呀？是去错误的邪见。哎，你比如说你要像芝诺跟他的老师，他说你看到的都是幻觉，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只能想出来，哎，他每天就在那想那个真实的东西，这个比你就省劲了，他根本就不学那些知识，他呢这个水平低点。你要到佛陀呢，他根本不去想，因为佛他前边的佛告诉他说呀，说那个真实是直接能够证到的，直接能够看到的，你从那个梦里头一醒来，你直接真实就自然现前了。哎，所以佛学在这个路上走得更彻底，它是去东西，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个色不存在，精神也不存在，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都不存在，去去去去，最后见到真实了，见到就是道了，见到了，哎，为道日损。所以庄子的生活呀比我们都简单，因为他不去追求那些虚妄的东西，哎，他求道，但是呢他也有局限，他没醒过，他不知道真正的道在哪，所以啊他就说你这个为学呀很危险，就完蛋了。他干什么呢？他每天就有点那个，就是叫无为，是吧？他说你下边这个接着后边的话我没在这儿啊，后边什么话啊？就是你不要行善，哎，行善是追求功名，你也不要作恶，作恶你会把你抓起来，你会受罪，哎，他说你就顺着自然规律，哎，而行，这符合那个谁老子的思想，是吧？叫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干，无为是什么呀？不人为的瞎折腾，无为是顺着自然该怎么做怎么做，哎，自然而为，这叫无为。这个呀说老实话，他是因为什么呀？他没找到道。你看老子他说道啊，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他看不清，他没找到，但是他知道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东西里头能生出看见的东西来，哎，有生于无，是吧？他那个无里头不是没东西，但是我看不见，不是没东西，里头有东西，哎，但是我看不见，它能生出有来，但是它看不见。庄子也是，他没找到那个道，所以呢，他就只能怎么样啊，在这个虚幻当中怎么样，无为而治，顺着这个自然规律去顺势而行，这个呀比较消极。佛呢突破了这一步，就是佛从梦中醒来了，直接见到道了，见到真实了， 说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情况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他找到真理了，见到真实了。好，他这个人生就很积极了，首先自度了，他没有梦了，度一切苦啊，没有烦恼，没有这个灾难，没有一切烦恼都没有了。然后呢，他还能度人，怎么样啊？他看到所有众生的心都在他面前的时候，一看这个做这个梦在着急上火，一看那个正在烦恼，他可以怎么样啊？用自己的神通变化一个形象到里头，把他从梦中唤醒，用各种方法来讲佛法，让他也醒来，让他也成佛菩萨，让他也来度其他的众生，唤醒众生。他这个人生是非常有意义非常积极的，他能让别人呢也像他一样达到一个人的最高智慧。所以说佛是唯一一个呀把我们人类的问题啊彻底给解决了的，而且好像只有这一个人提出这一个方案来，没有人提出来一个说我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方案，没有这个方案，只有佛说我能给你度一切苦，一点都不剩。原来这是一个梦，你梦一醒当然一点烦恼都没有，而且你的人生意义非常积极。你去再回过头去度你的父母，度你的亲友，度你的这个儿女，度一切众生，度你的冤家，所以自己又得了个大快乐，然后又能让很多的无数的人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就是很积极的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业。我们休息到4点钟吧。